弟兄姊妹下午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为着你为我们所预备这样美好的时间来敬拜你，也为我们预备这么美好的天气，我们感谢你。这是属于你的世界，是天父的世界，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你是应该的，也不是突然的，因着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奉着你儿子的名，我们是披戴着主耶稣基督你儿子的血，我们得来到你面前。我们纵然不完全，但是你必能够越过这一切，看到你独生爱子的完美，你必悦纳我们的敬拜。去求你敞开天上的窗户，赐福给我们，使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都能够因着认识你和敬拜你而蒙恩惠，得怜悯，得造就。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上一个星期呢，很高兴我们有中国桥，我们 Porsche 弟兄和 Larry 弟兄在我们当中，我们一直都知道这一点，神非常非常爱我们的教会，把他的忠心的仆人拆开到我们当中，能将这纯正的真理的规模发明出来，来在我们当中呢来宣讲这样的信息，在这样的时代已经不是很多见了，所以呢我们教会呢是非常有福气的。当我们听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就使我想起了以赛亚先知所在的那个时代，人都转向不听神界的先知所传达的话语，又好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当中所提醒提摩太末后将要发生的事情一样。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三节这样说，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的师傅。这段经文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时候，人们厌烦纯正的道理。为什么厌烦纯正的道理？因为当神的话语出来的时候，就是光能够照亮人心中的一切的黑暗。神的话语出来的时候，就是两刃的剑，句句都能够刺透我们的心，连我们的心思和意念它都能够把它分开，连我们的骨和骨节都可以被它分开，我们的骨和骨髓都可以分开，我们在他面前完全是赤裸敞开的。我们不高兴，我们的里边的黑暗不喜欢被上帝所照到的，所以神的话语对于某些人来讲就是句句穿心的。来到教会我不开心，于是就耳朵发痒。耳朵发痒做什么呢？就随从自己的情欲，随着里边的私欲，随着自己里边的想法，以自己为标准来去增添好些的师傅。你讲的我不喜欢听，我可以找我喜欢听的师傅来给我讲，所以可以找很多的师傅。这就是今天教会的光景，我们根据我们自己的想法来判断我喜欢或者我不喜欢，而不是用着道理是否纯正，是否符合圣经的教训来判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小心我们自己，特别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当中，我们不能用一些简单的世俗的道理，或者说圣经当中不是圣经当中所应用的那个概念的本质来判断这些事情，否则我们就会误入歧途的。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话，就你属灵，就你纯正，就你符合圣经，就是你对，别人都不对，别人都错，别人都，你太没有爱心了吧，你太骄傲了吧，怎么就你对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什么叫纯正的福音，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一点，就是符合这圣经上的话，也是神借着保罗提醒提摩太的话，就是按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绝对不可以用这种世俗的观念来套用教会当中的观念。爱不爱心在于我们对神的话语是否忠诚。所以抛弃弟兄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哎，你讲的很有道理，不是他的道理，是否是符合着圣经的道理，符合着圣经的道理，这就是纯正话语的规模，我们就应该顺服。这个纯正话语的规模是否符合圣经，也是我们合一的一个基础，实际也是保罗在处理哥林多教会所产生纷争的一个基本点。所以前面两节我们讲到了，保罗提到了这些哥林多人，你们闹纷争，为什么闹纷争呢？因为你们高举人，高举保罗，高举彼得，高举西法，高举亚波罗。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你们为什么高举我们呢？我们传一个基督啊。所以当人被高举起来的时候，当人的道理被高举起来的时候，一定产生纷争。当神的话语，纯正的话语出来的时候，恰恰能够带来合一。如果我们顺从我们里边的情欲，我喜欢听我爱听的，我喜欢听那些听起来比较让我舒服的，我喜欢听那些比较合我心意的，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找很多的师傅去听。而当我们来到教会当中的时候呢，就是无数个师傅坐在这里，师傅之间彼此就在打架。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是非常非常有福气的，我们需要去不断的来查考圣经，这是我们合一的一个根本点。因为保罗在以弗所书当中告诉我们，必须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我们二十个人就是二十个心，但是当我们都在真道上走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心，都是基督耶稣的心，这样才能够合一的。所以有一个牧师这样讲过，他讲得非常的好，他说永远不要讲神的教会是纷争的，神的教会永远是合一的。如果我们都在这真道上来行走的话，我们是一定合一的，必须合一的，因为这有神的话语保证，有圣灵的保证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要经常的要去查验这圣经，查验这神的话语，不是根据我们自己里边的来判断，而是根据这神的话语去判断，好像比利亚人一样，要查考这圣经，看他讲的是还是不是，这是合一的根基，也是保罗在处理哥林多教会的纷争的过程当中所提出来的最基本的处理的方法，就是回归圣经当中，回归到这以基督并他定十字架的根基上来，才能够达到这样合一的目的，才能够经历这圣灵的大能，经历这福音的大能，改变人的生命，使人能够合而为一的。那么接下来呢，保罗就开始讲他自己的见证。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保罗开始讲他自己的见证，他在这个教会的合一的根基的上边，他是如何来做的。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第一节，第二章的第一节，保罗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所以保罗在第一节当中，他就讲到了说，想当年到哥林多去传福音，去建立教会的时候，他说我在你们那里并没有用高言大志，没有用高言大志向你们宣传神的奥秘。什么叫高言大志呢？高言大志就是指的这世界上一切的这样的学问，这样的聪明，这样的知识，这样的才干，他说我没有用这些东西的来宣讲神的奥秘。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一个对称的两个句子，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是什么呢？高言大志，他宣传是神的奥秘，一个是属天的，一个是属地的。保罗说我没有用这些属地的这一切的智慧，这一切的能力、口才、知识、学问来宣讲神的奥秘。好，既然我们看到了这两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保罗把这属世界上的一切的智慧、一切的学问和这个神的奥秘，他没有放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面，而是低于这个的。 他说我没有用这个来讲这个，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我们用我们的高言大志在宣讲着奥秘的事情，我们就把我们这属世界上的智慧和神的智慧怎么样平起平就的摆在了一起，那保罗在这里说那是天上的奥秘，我们世界上的这些世俗的小学，这些一切的高言大志，它是不能够解释不能够明白神的奥秘的。他把他自己，把这一切世界上的所有的一切的智慧，人所高举的东西怎么样，把它降服在这神的下边。所以第一节保罗所做的见证是他自己的见证，是他在这福音的大能之下的，他并没有超越这个福音的大能，他也没有与这个福音大能平起平坐，而是把自己摆在这福音的大能的之下的。他说从前我到你们那里没有用高言大志，没有用我里边的一切的这样的学问智慧来宣讲着神的奥秘，而是用神看神的大能，让神的大能在你们心里边来工作的。人的智慧人的学问不能够和神的智慧神的学问来相比较的，因为这一切的智慧这一切的知识都是来自于神的。我们都常背过这段经文的以赛亚书第55章的第8节到第9节，我们都会背的。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他不是说我的意念比你强一点比你好一点，不是，他说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他不是说我的道路比你的道路宽一点，我的道路比你窄一点，我的道路比你走得好一点，没有，非同你们的道路。第9节说天怎样高过地，天离地有多高没有人可以算出来的，很高，高到什么程度，高到了你所能想象的地步，比那还高。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保罗他非常的清楚，人的一切的东西，所谓的这些智慧聪明学问，都不能够与神的奥秘的事相比，我们是有限的。所以保罗在前面这句话基本上在讲一件事情，他说我在传讲这奥秘是基本上是一个愚昧的人在传讲神的智慧，我是一个有限的人，但是在传讲这位无限的神。什么意思？就是他在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7节所讲的这句话，他说他讲到了他遇到了很多的难处的时候，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遇到很多难处的时候，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他把自己比作什么瓦器，瓦器是什么，瓦器是很不值钱的很卑贱的一摔就会坏的这样的宝瓦器，人家都看不上的很卑微的，但是这瓦器里有什么，有一个宝贝，他说我就好像那个瓦器一样，但是我里边有一个宝贝，这样看来可以使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他做的这一切为神所做的功要显明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要显明这一切的功是神做的而不是这瓦器做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边他说没有用他的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使徒保罗在宣讲着奥秘宣讲着福音的时候，他所用的方法不是自己的方法，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不是依靠自己的口才，保罗他承认自己是有限的，他承认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人，他也没有用自己的办法来去判断或者怎么样去更好，而是依靠神自己借着他的话语他圣灵的工作在人心里边来工作，他就将这神纯正话语的规模怎么样来发明出来来宣告出来，他把自己完全降服在这福音的大能之下，完全降服在这圣灵的大能之下，让圣灵亲自的带领，圣灵亲自的工作，一点也不依靠自己的这样的能力，使人可以认识基督。他不是把人带到他自己的面前让人夸说，哎，保罗你的口才真好， 保罗你讲的真有道理，保罗你讲的真合乎逻辑，保罗你的思维很敏锐。不是的，他是将人带到了耶稣基督的面前。好，保罗的第一个见证就告诉我们，他在传讲着福音的过程当中，他的方法是怎么样子的。他不是依靠自己，而是把自己完全降服在这福音大能之下，让神亲自的来工作。所以神的仆人，每一个人，我们与人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都要把自己降服在福音大能之下。我们今天有些时候我们会看到传福音的时候会打架的，会吵架的，刚开始是传福音，后来就开始变成争论，争论到最后就是争吵。为什么要争吵？为什么要争论？就是我想说服你，我想让你认同我，认同我所讲的，于是就产生了争吵。但是这福音本身是在这大能的，圣灵的工作是随着这纯正的真理的。所以弟兄姊妹，我是很喜欢读书的，我很喜欢读那些很古老的书，各个方面的书我都读。我也曾经认为以为我自己懂得一些东西，我也引以为自豪，我也很骄傲。在生活当中呢，我所学到的这些知识呢，在为人处事、处理问题或者是做家务的时候呢，都给我很大的帮助。的的确确是这样子的，我明白很多的道理，在生活当中也给我很多的帮助，我也曾经很引以为自豪。但是当我开始信主的时候，我却发现我所知道的这一切，这些一切能够给我带来有一点自豪的、有点帮助的东西呢，会成为我的一些拦阻。比如说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我最喜欢读的圣经，我最读的那一篇是哪一篇？传道书。我特别喜欢那里边一节经文，就是虚空，人是虚空的，而且是虚空的虚空。哎呀，我读起来就很，我很有共鸣的。是啊，人真的是很虚空的，有什么意思呢？生也好，死也好，没有意义，人没有意义。我所读过的这些书当中，你知道我最喜欢谁？我最喜欢海明威，我最喜欢杰克伦敦。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看透了人生的虚空之后他就自杀了。我很喜欢他们两个人，因为我自己也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所以这个传道书给我很大的安慰啊。我所学到的书，我所看过的书，讲到的说人不过是一个高级的动物，他需要心灵的安慰。所以我就觉得哎呦，这个圣经会给我心灵的安慰。所以我就在圣经当中去找这些共鸣，这些共鸣的东西进到我里边的时候，我就得到安慰。所以我读圣经是在寻找一种安慰，而这种安慰是我在空虚的当中所需要的那一部分。我用我自己的判断，用我自己的理性，用我自己后边的背景的影响来读这本圣经。所以我读传道书的时候，我反复读，我很喜欢，但是我并没有读出来这传道书当中所要告诉我们真正的信息。我所得到的信息就是虚空，因为我看人生就是虚空。我就在用我自己的这种情欲、私欲，或者我以前所有的这一切的东西来学习圣经，我就走偏了道路。我在不自觉的当中怎么样呢？我在这个不自觉的当中，我的这些所知道的这一切就成为了我认识真理的一个拦阻。我就不是在去寻求真理，而是去寻找安慰，去寻找那里边我所引起共鸣的，或者说我所同意的。所以我就不再喜欢看圣经，或者说我喜欢看圣经当中的某些章节，或者喜欢圣经当中的某些句子，因为这些句子能够在我的共鸣心里边的共鸣当中 得到安慰。那的确也有人这样的来夸奖我，哇，你知道的东西真多，圣经你真的熟悉，你讲的真的是感人肺腑。那只不过是我一个情感的抒发而已。我今天在看来的时候呢，当我自己去判断着圣经的时候，我就把我自己归给了我自己。我觉得这是我学到的，我人体共鸣的，我有感受，我有感想，我有体会，而且对我真的是有帮助，我就归向了我自己，我就成为判断着圣经的一个标准。但是在今天，当我回到这圣经当中去的时候，这圣经却将我引向了基督，引我归向神，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保罗说，我并没有用高言大志，而是把自己降服在这福音的能力之下。我们每个人都懂很多的东西的，这个我们不可否认的，而且我们所懂的这些东西呢，我们自己也特别引以为自豪的，在我们生活当中好像我所懂的一样，真的能够给我带来一些帮助的。但是保罗说，不要用这些，因为这些高言大志是不能够和神的奥秘是来相比的，是不能够和神这带着大能的福音来相比的。当我们用我们自己这高言大志，我们所知道这些背景知识的时候来看圣经的时候，实际我们就好像在过滤这福音，那些合我们心意的我们就把它藏起来，我们就把它用出来，不合我们的心意我们就把它抛弃掉。这不是在读圣经，这也不是在认识真理。所以之前的时候我很容易和人家出冲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所认识的只不过是一部分而已，我就把它当成全部。我家里边的书你会发现很有特色的，以前的书有的我喜欢的人啊，全是他的书。为什么？他特别合我的口味。所以在这方面呢，弟兄姊妹，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警醒。我们在这世界上，无论我们拥有多么高的才学，多么高的聪明和智慧，这都不能够和这福音的大能相比的，都不能够和这福音的大能相比的。当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才干的时候，我们就把人引向了自己，而不是引向神。当我们把人高举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把人引向人，而没有引向基督。但是这里边呢，我们要提醒一点，提醒一点是什么呢？可以说再次提醒我们，不是不要看书，或者说哎，我只读圣经，我不读别人的，读别人的我就是高举的，不是的。读书呢，我们必须要读书，因为神在这个历世历代的这些古圣先贤的当中，他做了这样的工作。希伯来书说，这些人是什么？好像云彩一样环绕着我们，怎么样来帮助我们，来激励我们，使我们这条路能够有一个榜样可以效法，我们可以跟随，有一条路我们可以看得见去走。所以书呢要看，一定要看，但是呢有些书呢我就不建议大家去看。我们今天到书店里边去看的时候，特别去基督教的书店里边，经常会有这样的书，如何成为教会的领袖，有没有？如何可以成功的带领小组查经，如何可以培养出来一个优秀的孩子，如何在职场做见证。我们会不会经常看到这样的书？会经常看到这样的书的。所以这样的书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必要看，去浪费时间，诸如此类的书吧。领袖是读一本书就能够成为领袖的吗？不是的。所以这些书基本上来说，它都是告诉你要做什么，你做一个什么就能够成为一个什么，实际不是这样子的。领袖是神所呼召所使用的人，这叫领袖。这样的人是真正认识上帝人，并且能够委身上帝，为神所用的人。如何能够成功的带领，有效的带领查经， 不是告诉你一个办法两个办法就可以的，如何可以有效的带领小组查经，就是你自己能够好好的弄清楚弄明白圣经。当然有一些方法，但是那是不是根本的，根本是我们自己要明白这圣经。我们如果单单的依靠这些方法，我们自己不明白圣经，我们还是不能够让人家明白圣经。如何培养出来一个优秀的孩子，我们能够用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并且在真理当中的见证来影响我们的孩子，来带领我们的孩子，将他引到上帝面前，使他可以认识这位基督，这就是优秀的孩子。不是教我们几招一些亲子教育的东西，回去给孩子笑一笑啊，你要正面的鼓励啊，你要夸奖啊，就可以达到的，不是的。我们怎么如何在职场当中为主做见证，这不是告诉你怎么做就怎么做的。如果我们能够活在真理当中，认识真理并且活在真理当中，无论我们不单在职场上，我们就是坐公交车的坐 TTC 的时候，你都能为主做见证的。这是人的问题，不是手段，不是方法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当我们的人对了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为这样的见证人。所以保罗说他不用高言大志，他不用一些方法一些手段，而是把自己降服在这圣灵的大能之下，将这纯正的福音告诉大家，让神的话语在改变人，让圣灵的工作在重生人。当一个人被重生之后，他就会开花，他就会结果实，人就可以看到他是基督徒，人家就可以见证他是基督徒，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就为主耶稣做了见证。这样的人无论在哪里，他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见证人，因着在他的身上这福音是活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小心的，不是方法问题，是真理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好，当我们合一的时候，保罗做的见证就是我们大家必须在降服在这福音的大能之下，换句话说，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在这福音的上边，我们才能够合而为一。这样的人才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这样的人才不至于是一个制造纷争的人。这是保罗所做的见证的第一个。第二，我们看第二节，第二节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保罗说我没有用高言大志在你们中间宣讲这神的奥秘，是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所以当他降服在这福音大能之下，顺服着圣灵的带领的时候，他在宣告这福音的时候，他的福音的内容，他的中心是一定的。这内容，这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单是他所传讲的福音的内容，而且是核心的。什么是核心呢？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围绕这个了，哲学和他没关系的，老子和他没关系的，老子讲的很有道理，但是和基督钉他十字架没关系的。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第二他所做的见证就是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我们福音的核心，也是我们一直以来所强调的。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保罗知不知道别的？他知道，他知道很多的东西的。那我们看保罗，我们看另一节福音的时候呢，会帮助我们来明白这一节福音，就是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四节到第九节，我们可以了解保罗这个人。保罗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所以如果他讲到说，如果有些人他可以凭着他自己肉身的所有的条件可以夸口的话，保罗说我更有可以夸口的地步哦。什么呢？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什么叫受八天受割礼？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第二个说我是以色列族，不单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而且是以色列的儿女。然后说而且是便雅悯支派的。 便雅悯支派是贵族，然后说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什么，他的很纯正的，他的父母上面的父母全是，他是一个纯种的希伯来人。然后说就律法来说，我是法利赛人。什么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严格照着神的律法生活的人，他的出身是很好的，他的出身非常非常的好，而且他当他长大成人的时候又是一个法利赛人，是按照神的律法生活的。然后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什么叫逼迫教会的？因为当时在犹太教的当中，他们认为这基督徒是什么？是异教徒，所以他可以逼迫异教徒的，表明他在犹太教当中他是极其热心极其站得稳的。然后说就律法的意义上说我是无可指责的，表明他是我们，就像我们以前说讲他是根正苗红啊，根正苗红，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从他的出身到他的行为是没有可指责的。保罗说有谁比我强吗？我的出身我的学识是有可以夸口的地方的。但是保罗第七节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在基督都在因基督当作有损的。那是以前不认识基督的时候，现在如今认识基督的时候呢，之前所那些觉得可以夸口的呢，他说现在以为对我都没有什么好处了，没有什么好处了。然后第八节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不但没有益处，而且是有损害的。然后说，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有损的，这一切的可以拦住我去认识这位耶稣基督，而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是什么？是极其宝贵的，至宝是最宝贵的。然后他说，我为他以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一切有拦阻的东西他要把它丢掉，当成什么一样丢掉？当作粪土，不是一个宝贝拿在这里说，哎呀我把它扔掉吧，哎呀扔了还可惜了，哎呦，不是的，粪土扔的时候是毫无吝惜的，带着一种讨厌的时候把它扔掉了，因为这些事情可以拦阻保罗去做那最宝贵的事情，就是认识耶稣基督。然后保罗说第九节，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行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保罗前面是一个热心的律法主义者，他以遵行神的律法作为一个法利赛人引以为骄傲，而且是无可指责的。但是今天当他看到这位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觉得说这位基督才是真正的律法，他是为他成就律法的那一位，他认识到了这位基督的时候，他才明白真正的律法到底是什么意义。不是律法错了，这里边讲不是说保罗说哎呀律法不好，或者说律法错了，不是的，而是他看到了这位真正的律法的成就者，只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才完全满足了神绝对公义的律法的要求，没有人可以达到的。那保罗说乃是有信基督的义而得的义，他的义不是在靠他行律法，而是靠他信耶稣基督，因为他知道当他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才知道原来这律法是将我们引向他的，引向基督的，而不是律法让我们去守着靠着称义的，因为我们的义在哪里？在耶稣基督里。好了，我们明白这节经文，我们就可以再看前边。保罗说我没有用高言大志，保罗有没有高言大志？他有，但是保罗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不是什么都不知道，他知道很多。所以这节经文的基本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就是他所知道的这一切的东西与耶稣基督所做成的福音相比都什么都不是，像粪土一样，不但什么也不是的，不但是毫无用处的，而且是很讨厌的。保罗是一个敬虔的犹太人，是个敬虔的以色列人， 就像刚才他所讲的，他的生活是毫无指责的，他的师父他的老师是以色列人历史当中几个伟大的拉比之一，拉比就是老师啊，几个伟大的师父之一的。但是保罗说以前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是他引以为骄傲自豪的，他说如果跟认识耶稣基督相比怎么样，这些东西都是粪土，我要把它抛掉的。所以这段经文当中所讲的保罗不是他说什么都不知道，而是这些东西和这个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的福音相比不讲，没有用。所以这节经文的基本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保罗在前面所讲的，保罗那些很有意思的，当哥林多教会的人产生纷争的时候，有些人喜欢保罗，高举保罗，我喜欢保罗，我是属于保罗的。但是保罗却在哥林多书当中责备这些人，说什么？你们为什么高举我呢？保罗替你死了吗？保罗拯救你了吗？没有，是基督。所以保罗说，这里边在说，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唯独基督，唯独基督是救主，唯独基督的救恩能够拯救人，因为这基督是神在创世以先为人所设立的独一的救主。所以我们看到第二节经文，保罗讲到了他在这个服事的过程当中，他福音的内容和他的核心是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对我们真的有很大的帮助。保罗说只知道，就是别的东西都不能够和他相比，都不能够相比。他在后边讲到了，说在前边我们看到了，他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公义，是我们的圣洁，是我们的智慧，是我们的救赎，远非这世界上的这些东西所比的。无论我们有多么高深的智慧，无论我们有多么丰富的知识，无论我们有多么敬虔的生活，但是和耶稣基督的恩典相比都如粪土。因为这敬虔的生活是从这恩典而来的，而不是靠着我们这敬虔的生活所换取来恩典，这个不要走反了。他只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只传耶稣基督他死并且从死里复活，不单是内容，而且是中心，而恰恰就是这样的福音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合一，因为它是合一的基础。所以保罗在前面跟他们说，我保罗传的是谁呀？耶稣基督。彼得传的是谁呀？耶稣基督。基法传的是谁呀？耶稣基督。那我们都在传耶稣基督，但是你们为什么都闹成纷争了呢？这不是福音的问题，是我们人里边的问题。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当中去讲道，讲道结束之后呢，有个年轻的小伙子来找我，他说哎，我有一点对你的讲道呢有一点不同的看法。我说好啊，所以我非常的喜欢弟兄姊妹呢能对我的讲道呢能有些回应，不是说你夸我哈，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哪里讲的不合适，或者你不明白，或者你觉得不符合圣经，你都告诉我。所以那小伙子来找我的时候我很开心的，我说好啊，我说弟兄有什么我哪里讲的不太合适你讲告诉我。那他讲了很多啊，你讲的很好啊，诸如此类的话先表扬了一顿，然后呢就跟我说，他说你应该这样讲，你不能那样讲，至少你讲那样的时候也要讲这样。我说为什么呢？他跟我说，他说我是改革中的。我说哦，你是改革中的。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你呢这样讲的话呢会不符合加克顿信经。我们都知道使徒信经，实际上还有几个信经，其中一个就叫加克顿信经。所以你这个讲法呢就不是违背加克顿信经，而是没有把加克顿信经讲得更完全。你这个讲法呢也不符合某某的要理问答。我说哦，是这样子哦。然后我说我不是在讲加克顿信经， 我在讲的是哥罗西书。他说不，我看你的圣经，他就拿着我的圣经去看，我就把圣经给他，他就跟我说，哇，你这个圣经不太好，你应该换圣经了。我说为什么我要换圣经呢？他说我这本圣经好。他就给我看，说这本圣经呢是20多位改革中的学者专家他们编写的，比你的这本好。我说我没有必要去换圣经，我也没有必要去一定要得到你的那本专家所编撰的圣经。哎呀，牧师啊，你这太骄傲了吧，人家都是专家呀。我是专家，我但是我相信这那本圣经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你那里边专家把它解释了一番，而我的没有而已。他说那你太骄傲了，你应该换本圣经。我说我不介意是谁编的圣经，编撰的这本圣经，只要是圣经对于我来说都可以。然后他就开始生气，就一直在讲你太骄傲了，人家专家你都不听，跟我吵的声音呢就很大的。我就和他说，他因为他一直缠着我，我就跟他说，我说年轻人呐，我说宗教改革的那些前辈们，加尔文也好，马丁路德也好，当初他们就是要在天主教当中剔除除掉那些属人的教训和属人所建立的一些规矩和属人所加添上的一些条例，他们的口号是要回归圣经来高举耶稣基督。我说我自己本人呢，我非常的喜欢加尔文，我也非常喜欢马丁路德，我家里的书很多都是关于他们的。我说我也去读，在我这个属灵的前进的过程当中呢，他们的确给我很大很大的帮助，在我认识耶稣基督的上边，认识他的救恩的上边，都给我极大的帮助。我说我本人非常非常的喜欢他们，我说但是我和你不同，因为你高举的是加尔文，因为你高举的是马丁路德，而我是要和加尔文，虽然我不配讲这句话，但是我敢这样说，我是愿意和加尔文和马丁路德一起来高举基督。因为加尔文也好，马丁路德也好，他们做的这个宗教改革的事情，从天主教出来，他的目的是什么？是高举基督。我说但是你今天却在高举加尔文。我说如果有机会有一天你可以见到加尔文的话，他会责备你，因为他要高举的是基督，而你却在高举他。看到了，当人高举起来的时候，就产生出很多的纷争；当基督高举起来的时候，万国都必看着他。这是合一的基础啊！所以保罗说，我只传这个，别的我不传。但是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就是传七七八八的这些东西，某某今天什么365，明天782了。我们要回到圣经当中，如果不符合圣经，说什么都没用。符合圣经，那就是一起在高举耶稣基督。这福音呢，是以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作为中心的，并且是唯一的中心，绝对不可以偏离的。保罗说，保罗替你死了吗？没有。基法替你死了吗？没有。亚波罗替你死了吗？没有。替我们死的岂不只有一位，这位耶稣基督，只有他的死和他的复活才有效吗？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寻求的过程当中，寻求这真理的过程当中，或者我们在听讲道的过程当中，或者我们在读书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清楚我们在做什么，我们要清楚我们所寻求的是什么，我们要清楚我们所要高举的是谁。这是我们合一的一个基础的合一的基础，我们一起来顺服圣灵的带领，在这真道上我们来建立，来和这些如云彩一样环绕着我们的这些见证人一同来高举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才叫合一，这才叫真正的合一。这样的合一是不会产生纷争的， 这样的合一会带来谦卑的，会带来彼此的学习的，会带来彼此的扶持的，会带来彼此的饶恕和包容的。那些纷争的人是不认识真理的人。前两天我看那个我们那个微信圈子里边有个 moments， 潘弟兄给我们发了一个有关护教和传道之间的关系的。我们今天所讲的不是护教的问题，因为护教的问题我们面对的是敌人，是异端，是邪教。而我们今天讲的是在教会当中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哈，不是对待敌人的关系的。所以我们在正道上我们要合一，我们才能够去对外打那美好的仗。好，我们看第三就是第三节一直到第九节所讲到的保罗在传道的过程当中他的怎么样的态度来传道，他用怎么样的态度来传着道。我们一起来看第三节，保罗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甚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得到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明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保罗说，我在你那里边传道的过程当中，他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是一个软弱，他承认自己软弱，然后说又甚惧怕又甚战惊。为什么？为什么讲神的话语应该是勇往直前的吗？神的话语给他的时候是赐给他一个刚强，不是胆怯的心，是个刚强谨守的心哦。那保罗在这里为什么说我又软弱又甚惧怕又甚战惊？我说话的时候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圣灵的大能和明证。这就告诉我们，他前面把自己放在这大圣灵的能力之下，这福音的能力之下。所以后边他就讲到了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保罗他很怕自己用了自己的高言大志来传讲这福音，以至于让人怎么样来崇拜他，而不是崇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他惧怕，他软弱，他战惊，他恐怕自己将人带到自己的面前。所以他说，我没有用智慧委婉的言语哦，我是降服在这圣灵的大能之下的哦。你们的得救不是因为我保罗讲得好哦，不是因为我保罗很有口才哦，不是我保罗知识很丰富哦，而是圣灵的大能在你们当中。保罗所宣讲的一切是圣灵的大能借着他在人的心中工作。这是保罗在传讲这真理的话语的当中的一个态度。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当与人分享这福音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态度，不要用我们自己的高言大志，不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势力和才能，不要依靠我们自己里边有什么智慧，我们要把它交给那个我们传讲福音的那个对象，交给这爱人又以慈爱待人的主。第四，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七节说，基督差遣我，这是我们记得的，上次讲到的，说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空了。如果保罗说，我要是用我的这个智慧的话劝说你成为基督徒，或者用我的逻辑把你说服了你成为基督徒，他说十字架就落空了，这就不是恩典了，是因为我保罗讲的比较好，你们才成为基督徒的。所以这节经文和刚才讲的那节经文是一个意思的，和第五节他俩是一个意思。保罗就是要高举基督，使神的能力能够彰显出来，使这福音的大能能够彰显出来，使这福音能够在人的身上看到神的工作。所以保罗他说，我又软弱又惧怕又震战惊，他恐怕用自己的方法来传达这神的奥秘的事情。第六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保罗说，我不是不讲智慧，我讲智慧的，前面讲到说我不讲智慧，但是这回说我也讲智慧，然后说在完全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这不是世上的智慧，不是那高言大志的智慧，不是的，这智慧 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与这个世界没关系的。这个智慧第七节说，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这智慧是从神来的，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好了，保罗这里边说，我们对于完全人，对于这些神所爱的人，对于这些神所拣选的人，对于神的这些所拯救的人，他说我也讲智慧。这个智慧是怎么样的智慧？不是地上人的智慧，是天上来的智慧。这个智慧是什么？就是耶稣，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得荣耀的这个事情。这就是智慧。所以我们看到了，保罗的智慧是什么？保罗的智慧就是原原本本的按照圣经上说的启示，将这福音告诉大家，这就是他的智慧，他没有别的智慧。所以一个人懂得依靠上帝，这就是他的智慧。一个人懂得将这福音能够告诉人，我们在纯正的话语的规模上下功夫，这就是他本身的智慧。那为什么有些人不要呢？因为这些人以这智慧为什么？愚拙。还记不记得十字架上的耶稣在那里钉着，下边文士、法利赛人、祭司、大祭司走过的时候怎么样？这样摇头啊！这个人太愚昧，他指着耶稣说：“这个人太愚昧。”他还说能救我，他自己都救不了自己，怎么能救我呢？为什么他们以为这钉十字架的福音是愚昧呢？因为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看到了，这就是上帝的智慧。天离地有多么的高，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天离地有多么高，他的智慧也高过我们的智慧。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有限的来判断上帝，所以我们就以这十字架的福音为愚拙。保罗说，我也给你讲智慧，不是不讲智慧，因为这智慧是属天的，你能够明白的。什么样的智慧？就是把你引到基督的面前，这就是智慧。人的智慧不能够将人领到基督面前，人的智慧是将人领到人的面前，而神的智慧、神的能力是将人引到基督的面前。所以保罗说，他的智慧是什么？就是专心的传讲着以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样荣耀的福音，这就是他的智慧，这是他传福音的态度。前面我们讲了第一节，讲到的是保罗传福音的信息，保罗这个信息当中他传福音的方法。第二节呢，讲到了他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的中心的信息是什么，核心的信息是什么。第三个见证就是他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的态度，对待这个福音的态度是怎么样。从这三点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保罗他敬畏这荣耀的福音，他忠心于这荣耀的福音，他以这传讲的福音成为他的智慧。他不用自己的智慧，他用神的智慧，他不依靠自己的势力和才能，他依靠圣灵的大能，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工作，都是神的能力。他不希望人夸口，保罗给我受了洗，保罗传福音那天我绝志的，不是的。他说你得救是本乎恩，是神，不是我。所以弟兄姊妹，这段经文是保罗在责备哥林多人他们所闹的纷争的过程当中为他们所做的见证。他用自己对着福音的态度身体力行的一个见证，在告诉这些哥林多人，你们为什么高举彼得呢？为什么高举亚波罗？为什么高举彼得呢？为什么高举保罗呢？我们在传讲着福音，使徒们都在专心致志的忠于这福音，而你们却将这人高举起来。将人高举起来的时候就产生很多的纷争。所以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传这个福音，我不用高言大志，我只在乎圣灵的大能。然后说， 我很惧怕很战惊啊，恐怕我里边的知识出来的时候，我的智慧出来的时候，我的能力的出来的时候，就是十字架的能力落空了，你们得救就不知道是神的能力还是保罗的能力了。保罗说，这才是真正的合一。如果我们每个人对这样的福音都有这样的认识，并且按照这样的去顺服在神的大灵大能之下去传讲的福音，带来的一定是合一的，而不是分裂的，而不是纷争的。所以保罗自己在做这样一个合一的榜样的，这样的合一是在福音上合一，是在圣灵的带领当中的合一，是完全降服在圣灵的大能之下的一个合一。这样的合一是真正的合一。所以离开了神的话和圣灵的大能，合一就无从谈起，因为合一没有了基础。当合一没有了基础的时候，纷争就必然产生了。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非常的感谢这些老师们。当我们在学讲道学的时候呢，我们的老师呢给我们深有体会的讲了一句话，在没有上课之前，这堂课还没有开始之前，他就跟我们讲了一段话。他说，再过几年你们就要毕业了，你们在教会当中就会做一个小传道。他说，你们要记清楚哦，在下边坐着很多年长的人，甚至于年纪比你们大很多的人，在下边可能坐着一些人，他们很有学识，是教授，是博士，从知识层面上讲他比你高的很多。他说，下边还会有很多很权威的人，有很多是总经理，有很多的人是董事长，很多不同的人，你站在台上讲，他坐在台下听，并且非常的尊重你，你不过是个小传道哦。为什么？为什么那些年长的、头发白白的、年纪比你大两倍的还要尊重你呢？为什么那些在他自己的公司里边呼风唤雨的人，他可以尊重你，可以坐在那里听你讲呢？为什么那些在大学课堂上面做教授的，他可以坐在下面听你讲的？为什么？他说，你必须清楚，他们所要听的是你口中神的话，他们所尊重的是你口中所传讲的那位主。他说，你们必须清楚这一点，如果有一天你的口中再不能够出来这合乎圣经的真理的话语的时候，你就没有必要再站在这个台上，他们也不必要给你尊重，他们也不必要给你顺服，因为你已经失去了权柄。这句话一直在我的心中，我也常常这样提醒我自己，就好像方才我讲的那些话一样，我所知道的一切时时会出来作为我的拦阻，我常常用我自己的智慧，所谓的智慧，用我很多这些背景的知识，因为我以前读过很多的书，常常会用这些东西来诠释这本圣经，以至于使我会走偏掉，我不断的在调整我自己，因为我不想在这台上来宣讲这人的道理，人的道理再有道理都不能够成为真理，人的道理出来的时候一定有比我更有道理的，那么产生的就是纷争，而这也不能够带给人生命，也不能够使人从死里复活，但是这福音的大能却能使人从死里复活，却能使一个孩子长成成年人，使一个吃奶的可以吃干粮，这才是真正的合一，弟兄姊妹。所以让我们都回到圣经当中来。所以结尾的时候，我的老师跟我们说，你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躲在圣经的后边。他说，你每次走上台的时候，你要用圣经遮住你的脸。什么意思呢？你要用神的话语来面对你的弟兄姊妹，而不是你自己，我多么漂亮，我们多么智慧，我们多么有才能，我们多么有才干。不是的，这一切都是神的福音的大能。所以弟兄姊妹，保罗为我们做了这样的见证，他解决了，他告诉这些弟兄姊妹纷争是怎么来的，他也告诉了这合一的基础是什么，他向这些人在发出呼吁，回到真理当中，不要再高举人， 即便有些人被高举的时候很高兴，但是这并不能够带来教会的真正的合一。靠个人的魅力不能够带来圣经上啊，圣经里所讲的这样的合一的，唯独基督，唯独基督的福音能够带领这样的合一，唯独圣灵的保守与看顾才能带来这样的合一。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回到真理当中来，别再用我们自己的堕落的理性来判断合理与不合理，回到圣经当中来，我们一切就都明了。不用我们堕落的理性去判断谁讲的好，谁不讲的不好，合乎圣经的都是我们要一同高举基督的同路人，我们就一起走。否则的话，我们也不要浪费时间。人的道理再有道理，都不能够代替真理，都不能够赐给我们生命，也不能够使我们的生命长进。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回到真理当中，我们一同的来建立，在真理当中来建立，在基督的爱当中我们彼此来联络，我们成为一体。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救恩，每一个在你面前的都是因着你的救恩而成为神的儿女，也都是因着你自己从死里复活，我们得以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我们一主一信一喜，归入基督的身体，我们本来就是合一的。求你来教训我们，求你来带领我们，借着你宝贵的圣灵将我们带到你的真理当中，使我们得以认识你，并且在真理当中我们能够彼此相连，彼此相爱，让那些人能够认出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